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2月21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今日头条。
谷爱凌突然间报警，中国首个金牌获得者被无视，习近平四面楚歌，中共政权正在多线衰败，川普宣布重振联合国，承诺注资加强全球角色，苏57战机远离乌克兰战场，俄罗斯伊朗军演同步升温，被中共拖落水，秘鲁总统遭罢免落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欣彤。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的节目，请你记得点下旁边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多谢你的支持。冬季奥运会女子单人滑自由滑决赛将会在19号晚登场，美国华裔名将刘美妍在短节目后边暂列第三，成为美国队冲击这一届女子单人滑金牌的最大希望之一。而美国华裔代表中国的自由式滑雪选手谷爱凌突然之间成为焦点，被美国和中国的网民讨伐和攻击，搞到美国警察都要介入。在短节目的比赛里面，17岁的日本新秀中井亚美以个人最佳78.71分领先，三届世锦赛冠军版本法籍以77.23分紧追其后，刘美妍以76.59分位居第三，前三名的分别非常之少，自由滑一战将会决定最后的奖牌隶属。刘美妍目前落后榜首大约两分，是唯一一个进入这个日本三人组竞争格局的非日本选手。根据报道，刘美妍来自三藩市湾区，曾在两年前短暂地退役，之后重新找回了对滑冰的热情，去年在波士顿拿到了世界锦标赛冠军，成为近年来美国女子花样滑冰的代表人物。这个是自2002年以来美国女子单人滑选手还未有再拿过奥运金牌。面对外界这种对终结冠军方的期待，刘美妍表示自己不会想那么多，目标是完成节目，分享我的故事。而刘美妍的家庭背景和过往的遭遇也都再度引发了关注。新唐人报道，她在2022年北京冬奥期间曾经同她的阿爸刘俊遭遇了类似跨国监控的事件，即是被冒充奥委会官员的人索取护照资讯，在加州的湾区被监视等， FBI 介入并且提供保护。他想回起当时既震惊又觉得好像电影那样，但相关部门的介入令到他能够安心地参赛。报道还引述了2022年3月美国司法部公布说，有五名涉案人员被控在美国境内对中国的意见人士进行跟踪、骚扰和监视等行为。而同时间，谷爱凌在这一届冬季奥运会再度成为了美国舆论的焦点。美国副总统曼斯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提到谷爱凌选择代表中国参赛的争议，表示自己会支持美国运动员，并且希望美国公民能够在世界舞台上为美国而战，引发社交平台激烈的讨论。社交媒体和评论界对谷爱凌的质疑点 除了他代表哪个参赛之外，还集中在关于他的国籍问题上，是不是已经讲清楚？有评论人主张，如果确定已经依照程序放弃了美国国籍，就应该以官方的文件或者是注销记录来到厘清。不是的话，如果长期保持模糊，但是就同时享受两边的资源和市场的红利，外界更加容易质疑他两头通吃。而北京体育馆网站原先那条谷爱凌已经放弃美国国籍的文字后来被删除了，如果心里面没有东西，他们为什么要删了这条？谷爱凌更加被美国的网友叫他做非全日制美国人。 Newsmax 主播更加怒斥谷爱凌说，生在美国，训练在美国，但是就替中国出战，那就是背叛祖国，彻头彻尾的叛徒，中共抌钱塑造的漂亮公仔。有网友在社交平台问谷爱凌，为什么要代表中国？你不是在三藩市大的吗？还配了个钱包的符号。谷爱凌直接就答了一句，不满你就去喊啦。当他被问到中国境内发生的维吾尔族种族灭绝事件的时候，谷爱凌说，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觉得这个不关我的事。网民就猛烈地抨击谷爱凌，不单止说他是叛徒，还说他是懦夫。有网友认为，经过这一次美国社会舆论的集体谴责和轰炸，谷爱凌想继续做一个美国人，在美国可以得到良好发展空间的机会几乎已经被全部堵塞，这也有可能迫使他最后彻底地归顺中国，甚至放弃美国国籍。19号的霍士新闻报道，谷爱凌日前表示，他因为代表中国参赛而遭受的批评已经升级到街头人身攻击的地步，导致警方介入。小粉红都好气愤地质问他，国家使了这么多资源培养你，比赛之前就口口声声说要为国争光，而且还没有开始比赛就站在冠军的位置上边，发现几十家的厂商抢着签约代言，赚的是中国人的钱，结果比完只是拿了银牌，不觉得丢架吗？是不是应该将代理费退一退？一些网友认为，谷爱凌在中国的职业生涯可能就此结束，中共在他身上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但是他最终只是拿到了银牌。而在中国的体育界，如果你不是拿第一，你就是最尾那个，银牌几乎等同于失败。谷爱凌很可能会逐渐地淡出中国公众的视野，静静地回归美国。而男女单板滑雪的波面技巧金牌得主中国选手苏翊鸣获得了冬季奥运会的首个金牌，竟然没有被中共宣传，只是因为他的教练是日本人。苏翊鸣和日本选手森田茉莉在同一日分别拿得了男子和女子金牌，而他们的共同教练是日本人佐藤康宏。比赛之后，三个人相拥庆祝的画面红遍了网络。苏翊鸣是佐藤是唯一信任的教练，甚至立下了终身的承诺。刘美妍可不可以拿到金牌？谷爱凌引发的国籍和认同会不会引发更大的风暴？我们会继续密切地跟进报道。下面来看一个关于健康的消息。中医认为万病源于湿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者是慢性病，往往是整体血气不足，局部也都有瘀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来，血气不足，人就容易累，手脚冰冷，没有精神，睡不醒。所以调理身体次序不要搞错，先卸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的废物，补气18味，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亏空，两样一起搭配，直达健康根本。现在健康520一次买过三樽补气18味，还有7折优惠，连结我已经放在影片下低，有兴趣的快点去看看吧。 中共政权最近可以讲是四面楚歌，民众忍无可忍，官逼民反，红二代密谋反袭，他的老婆彭丽媛传出了有异常的变动，体制内外的人都在想着怎样跳船。近几日网络上边有一种讲法传咗开嚟，话湖南一名48岁的老农民叫刘述奇，在长期上访无果之后，走投无路之下，用了蒙药一口气麻倒了37名官员，拿着一把镰刀落手，之后全身而退，冇被拉。仲有一份中共的警情通报的图片，上面讲呢位年纪68岁的老汉，他离开的时候手里面拿着管道切割机，背上背着一把菜刀，戴着头盔手套，显然是事先做了周密的准备。这个消息在 X 平台和各个海外华人的论坛疯传，甚至有人写诗赞他是英雄，说他在这里替天行道。同时间，中共高层的博弈越来越激烈，时事评论员唐靖远近日爆料，以邓小平的仔邓朴方为首的一批红二代已经公开加入了反袭的阵营，不再只是在旁边观望，而是打算直接出手对付习近平。习近平之前突然间捉了张友侠，被认为是习近平打破了同红二代之间不成文的潜规则，就是迎不上红二代，令到红色家族和他彻底翻面。另外另一个关键的人物是刘源，他是已故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仔。有消息说刘源现在可能已经掌握了中部战区旗下的第82集团军，而且是唯一一个能够同时跨接中共元老派、红二代和军方三大势力的人物。旅居澳大利亚的法学家袁鸿兵教授披露，太子党正在酝酿在2024年中共21大的时候出手，阻止习近平继续连任，而刘源和邓朴方就是这场计划的核心人物。甚至有消息说刘源已经获得了胡锦涛、温家宝的支持，几个战区表态会拥戴，现在实际上变成了两个中央对峙的局面。而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近期频频地露面，还经常在习近平重要出访或者在会议上边出现了站位怪异、距离拉大这些奇怪的画面，被各种的时政节目解读成为习近平和蔡奇亦都翻了面，习近平或者被逼认输，而他的夫人彭丽媛据讲被任命成为了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的专职委员，即是说他开始直接介入军队的人事考核，等于是在他老公最不稳固的政权时刻踏入了有史以来最接近军队核心权力的位置。有评论就这事件解读分析，有人认为这是习近平内外受困的时候家族的避挡，亦都有人认为这个是习近平试图透过他的太太稳固军心的新尝试。除了彭丽媛，习近平其他的家族成员他们的动向都出现了异常。独立时事评论员蔡尚坤2月18日在 X 上边爆料说，有商人因为同习近平的家姐齐乔乔有来往，被纪律检察委员会约谈，甚至有人紧急删了他的联络方式。消息说齐乔乔自去年11月之后长期住在深圳迎宾馆，并且被限制外出，随行的人员亦都几个月不可以同外界接触。外界猜测这个举动或者是习近平落命令保护性的禁足，但亦都可能是工场之内另外有人在这里清旧账。随着习近平的反腐败风暴持续，越来越多的官员开始跳船。近日北京突然间宣布，退休的官员如果要出境必须事先申请审批，不再可以自由地出入。这个政策实际上等于将大批的退休官员亦都关在个笼里面，令到本来就紧张的官场气氛更加人心惶惶。有知情人士爆料，最近有国营企业的高层研究所所长，因为他的仔女拿了美国的绿卡，直接被罢免官职落台，在体制内边引起了不少的震动。 大纪元披露，2025年的下半年，至少有20名的官员静静地不再担任职务，很多都和家人长期在海外有关。原因就是官方怕他们一有风吹草动就跳船潜逃。除了内部，在外部压力方面，美国国会议员同时提出法案，要求禁止中国公民以免签的方式进入美国海外属地，例如关岛和塞班岛，理由是防止中共透过这些地方的免签漏洞渗透美国体系。另外，近期还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原本计划上映的中共统战电影《澎湖海战》突然间宣布撤档。这部以1949年两岸冲突为题材的电影，在敏感的时期紧急下架，引发了诸多的猜测。有分析认为，这个和目前台海局势的微妙变化有关，中共可能不希望这个时间主动刺激舆论，形成造势宣传。观察指出，现在的习近平自身难保，根本抽不出手来到在台海动武，简直是十面埋伏，这样打台湾已经变成了空口讲白话。2月19日，川普在华盛顿举行的和平委员会首次会议上表示，美国将会向联合国提供资金，协助他加强职能和确保持续运作。川普指出，联合国拥有巨大的潜力，但是还未发挥应有的作用。美国将会和联合国密切地合作，推动改革和重振，并且确保相关的设施和运作获得必要的资金支持。他说，我们将加强联合国，令它变得更加有效率，更强大。川普亦都强调，和平委员会将会发挥监督角色，确保联合国运作顺畅。认为联合国如果能够有效地整合资源和人才，未来仍然可以在全球事务里面发挥关键的影响力。美国长期是联合国出钱最多的国家，不过在川普过去的任内，美国方面曾经暂停部分常规和维持和平预算的要交的款项，并且削减了对若干个专门机构的自愿捐助。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Mike Watts 这个月稍早之前表示，美国将在几个星期之内支付部分的款项，但是同时要求联合国提升效率和财政透明度，要在资源更少的情况之下完成同等的工作。川普亦都重申，联合国应该致力于解决战争和冲突，它本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未来美国方面将会在提供资金的同时维持推动改革。ABC 19日报道，乌克兰军队在部分南线和顿巴斯方向反击。一些独立战况分析指出，乌克兰军队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重新拿回了超过200平方公里的土地，是两年半以来最大的单周推进，但是同时在其他地区段承受俄罗斯军队的压力，前线出现的是你进我退、此消彼长的拉锯状态。另外，近期有报道引述卫星和军事消息来源指出，俄罗斯军队将15架最新型的苏-57隐形战机集中部署到远东杰若姆吉空军基地，距离中俄边境大约280公里，但是离乌克兰战场非常遥远。外界对此有两种解读，一种认为俄军是将最贵的战机搬离前线，避免被乌克兰军队长程打击摧毁，保护压箱底的战机。另一种解读就提醒，向远东部署亦都令到俄罗斯军队可以在必要的时候限制印度太平洋地区和美国军队的存在，那实际上就保留了一个后备的筹码。同时间，中东局势升温，俄罗斯和伊朗宣布在阿曼湾和印度洋举行联合海军演习。伊朗军方对外讲，演习的目的是提升合作和保护商船安全，但是俄罗斯外长拉夫维夫就讲得很白，直接地警告华盛顿， 如果对德克兰发动任何新的军事打击，等同于玩火，后果将会非常严重。这场军事演习被不少的媒体视为对美国可能出兵伊朗或者是加强制裁的预防性阻吓。普京一方面将部分高价值的空军力量拉离乌克兰战场，另一方面在中东加深同伊朗的军事绑定，对美国两线施压。川普总统星期四表示，如果伊朗不同意达成核协议，美国将会在十日之内决定下一步的行动，被认为可能是为伊朗设定的最后期限。同一日，川普还决定将同乌克兰战争相关的对俄制裁再延长一年，今年的3月6号之后继续有效。川普给出的理由是，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构成了异常而且特殊的威胁。这个举措显示川普在持续施压俄罗斯。2月17号，秘鲁国会以17票赞成、24票反对通过罢免代理总统克里，他随即在总统府门口向内阁成员道别，正式卸任。克里今年39岁，去年十月份才开始接任代理总统，上任不到短短4个月，就因为中餐馆门丑闻而落台。事件的起因是他被媒体拍到私下和中国商人杨志华两次秘密会面。这位杨志华在秘鲁拥有10多家企业，其中包括一个怀疑是拿了政府资金但是迟迟不动工的能源项目，目前正在被调查中。克里否认了两个人的会面有任何的违规行为，但是国会就不买他账，最后他被弹劾。美国的时事评论员黄河分析说，这场风波的背后其实是美中在南美洲角力的缩影。美国国务院之前就已经警告秘鲁政府不要以牺牲国家主权换取中共的资金，而中共在秘鲁投资的前海港更加是一直存在不受到公共监管的争议。克里是秘鲁10年内第8次领导人更迭，亦都是连续第3位遭罢免的总统。国会随后选出了新的议长，自动接任代理总统，距离4月12号的全国大选现在只剩下不到2个月。有评论说，秘鲁这件案就是将中餐馆秘会影片向外流出，国会罢免造成了一整套的教材，话俾其他亲中的政客是反中共浪潮在拉丁美洲的第一枪，对其他的亲中政客形成了吓阻的作用，亦都是话俾南美政府和选民听，如果是要经济发展援助可以找其他人，但是同中共行得太近，政权就会先出事。观众朋友，今日头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和转发啦，多谢你们的支持，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国际风云。
中共军队合法进入加拿大，川普出手，卡尼政策受冲击。马杜罗倒台后震荡，华府密谈卡斯特罗后人。对中脱欧第一枪，日本豪宅360亿美元。比尔盖茨临阵叫停，英国前王子安德鲁遭逮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6年的2月20号。加拿大自从总理卡尼访华回来后，他的变化可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外界认为加拿大正在这里系统地摧毁自己，如果2026年自由党再次胜选，卡尼的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法案将会实施，加拿大将彻底沦陷， 同时川普正为打压言论自由的国家建立门户网站，而波兰就宣布了禁止中国电动汽车进入军事基地的禁令。有分析指，这个对加拿大政府和中共勾结的一系列政策造成重大冲击。总理卡尼正以边境安全和打击犯罪为主要理由推动2025年提出的 C2 号法案。这个法案的宗旨是执法部门可以在没有任何搜查令的情况下窃拍你的电子装置，并检视你的通讯，获取你所关注的人的数据，而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加拿大右翼政治倡导团体自豪加拿大表示，这个是对公民自由权的严重侵犯，所有加拿大人都应该反对这项法案。加拿大以市场狂热命名的知名金融和经济内容播主表示，合法访问就是等于国家认可的间谍活动，绕过加密和窥探你的私人资讯。这个就是奥威尔式过度扩张的定义，加拿大的私隐正在迅速消失。有人推测卡尼企图效法英国首相斯己贤打压政治意见的手法，正因为这样他渴求多数席位，甚至不惜采取不正当的手段达成目的。有很多加拿大的人痛心疾首，纷纷表示他几乎每日都对加拿大造成严重损害。难怪他们制定一项政策在15日内后删除资料，如果自由主义者获得多数票，言论自由将被扼杀。去年曾经传出可能变节，随后声称计划退出政坛的阿伯达省保守党国会议员马特·月内鲁宣布加入自由党阵营，令卡尼政府向多数执政党迈进一步。他是第三位变节的保守党议员，此前新斯科舍省的恩特·雷蒙特和多伦多的马增荣已先后在11月和12月转投自由党。保守党领袖博励志在 X 平台斥责到，卡尼正试图通过肮脏的后台交易获取一个加拿大人在上次大选入面投反对票的代价高昂的自由党多数政府。随着杰内鲁转投自由党，自由党在众议院的席位增加至169席，而反对党总席位为171席。另外令加拿大人更恐慌的是，政府19号宣布针对军事技术兵移民类别推出新的快速通道计划，允许外国新兵加入加拿大武装部队。几年前曾有加拿大人拍摄到中共军队在加拿大米米训练，有人认为这个给了中共入侵加拿大的最大机会。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诺姆表示，中共自建政以来目标就是消灭美国，拜登政府帮助中共从内部摧毁美国。有分析认为，随着川普总统重返白宫，中共在美国的渗透正被迅速清除，所以加拿大就好像美国的后门，中共可以从这里进攻美国。另外根据路透社等国家媒体报道，美国正在紧锣密鼓地搭建一个叫 Freedom Government 的在线门户网站，它唯一的目的就是令身在欧洲的老百姓可以直接看到那些被当地政府封杀屏蔽的内容。但报道明确指出，不限于欧洲，可能涵盖其他实施严格内容审查的国家，如某些欧洲或中东国家。外界认为这个对卡尼要实施的言论自由造成了冲击。据悉这个项目是由马斯克的 Doge 团队和传奇人物大球爱德华科里斯廷提供支援，此举受到加拿大民众的拍手叫好。美国出手了，任何形式的审查都是违背自由，这个不是为仇恨言论开脱，而是强调人们在未受审查情况下表达意见的真正自由，即使是内容可能不符合其他人的期望。加拿大总理卡尼2月17号表示，与美国就加拿大加入金穷防御系统的谈判进展顺利，并指出该项目目前正在开发中。卡尼对金穷计划的评论是回应一名记者引述川普总统的说话，川普曾经称卡尼并不希望将金穷顶 延伸至格陵兰岛。卡尼话：我道歉，我不认可总统的评论，这个显然不代表我的观点。川普今年一月下旬在真相媒体表示，加拿大反对将金穹延伸至格陵兰，尽管该系统可保护加拿大。此前一周，总统同卡尼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分别演讲，卡尼暗批川普政策，而川普就指卡尼美国对加拿大的保护，他并不感激。近日波兰军方宣布禁止中国制造车辆进入军事设施，理由是担心车载传感器收集敏感数据，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此举被认为是目前最明确、最全面的同类禁令。多位专家分析，波兰这次禁令的意义已经超越单一国家的安全政策范围，更预示着一场席卷北欧和欧盟的系统性防御态势的加强成形，并研判北约成员国将陆续跟进。有分析认为，这个将令任何同中共关系密切的领导人或政治人物面临安全疑虑和舆论质疑。卡尼入口中共电动车等一系列的政策可行性将受限，安全敏感领域的限制可能影响卡尼推动的对中合作计划或投资安排，降低操作空间。总的来讲，这个趋势对卡尼和中共的连襟关系构成重大冲击，尤其在国际安全和外交政策层面，它的影响不可以忽视。加拿大近期的变化令外界震惊，卡尼和中共的勾结是不是会引起风暴？北约是不是会跟进波兰禁止中国制造的车辆进入军事设施？川普为受到言论自由打压的国家建立自由在线门户，是不是会摧毁政客建立的方言长城？我们会继续密切跟踪报道。在关注新闻的同时，我们都来关注一些健康资讯。中医认为万病源于塞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慢性病，往往是整体气血不足，局部又有瘀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来，血气不足，人就容易累，手脚冰冷，没精神，睡不醒。所以调理身体次序不要搞错，先卸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废物，补气十八味，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亏空，两样一起配搭，直达健康根本。现在健康520一次过买三樽补气十八味，还有七折优惠，链接已经放在影片下低，有兴趣的快点来看看啦。马杜罗被捕之后，古巴政权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内外压力。2月18号，美国多家媒体指出，国务卿卢比奥正同古巴前领导人卢尔卡斯特罗的孙进行秘密会谈。这些接触刻意绕过古巴官方渠道，显示出川普政府认为94岁高龄的卢尔卡斯特罗仍然是古巴实质决策者，而非现任总统卡内尔。据 Excels 引述三位消息人士及川普政府高层官员的讲法，卢比奥团队认为94岁的前领导人之孙小卢尔卡斯特罗及其圈子为年轻一代，注重商业的古巴人，他们认为持续几十年的共产革命已彻底失败，转而重视与美国改善关系以求发展。白宫官员表示，我们不会将这些接触视为谈判，而更是关于未来的探讨。美国政府的立场坚定，古巴共产政权必须更迭，但具体形式和时机由总统川普决定，目前尚未拍板。另一方面，古巴的外部求援之路同样艰难。2月1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会见古巴外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重申莫斯科永远和古巴站在一起。不过在会谈里面，俄方并未公开承诺任何具体物资援助，比如燃料或者是经济支持。古巴正面临严重燃料危机，自从川普政府推翻委内瑞拉马杜罗后，该国对古巴的石油供应被切断。美国更警告说，将会制裁任何继续向夏威夷出售石油的国家， 这个令古巴失去了重要的能源支柱，经济雪上加霜，古巴共产的困境已经走投无路。在社交媒体上，有观察者直指古巴共产党走投无路，长期以来古巴依赖俄罗斯援助及有限的旅游收入为生，但美国的制裁令夏哈那政权陷入空前孤立，年轻一代对旧体制的失望日益明显。小劳拉卡斯特罗被视为可能推动古巴转向的象征人物，透过家族内部渠道来寻求软着陆。日美两国政府近日正式达成公开投资合作，日本将对美国进行总规模约360亿美元的投资，同时协助美国摆脱国内对中共产业链的依赖。媒体20号消息，日本的首批第一弹项目聚焦经济安全和战略供应链领域，位于佐治亚州的工业用人造钻石制造项目，投资额约6亿美元，大约是900亿日元。目前中共掌控约 90% 的工业用钻石的供应，日本希望借此代替从中国进口部分，预计可覆盖 75% 用于汽车、航空、半导体零件部的加工研磨，降低对单一来源的依赖。其次是德州的美国原油出口基础设施项目，规模大约20亿美元，大约是3300亿日元。第三是俄亥俄州为 AI 数据中心等供电的燃气火力发电项目，投资额最大，大约是333亿美元，约5.2万亿日元。东芝、日立、三菱电机、软银集团等日企积极参与设备供应，该项目的发电规模庞大，有望成为区域重要能源支柱。这个项目都是在美国本土实施，由日美战略性投资倡议框架推进。日本经济省和外务省同步发布详情，强调此举符合促进日美互利、保障经济安全、推动经济增长的目标。日本企业不单止提供资金，还通过设备和技术输出实现业务扩张。川普在社交平台发帖文称，这个是历史性贸易协议的一环，将重振美国的工业基础，创造数十万个就业岗位，前所未有地加强了我们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他特别点出关税是推动这一成果的关键因素，反映出他的贸易政策的影响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此积极回应，他在社交平台 X 上表示，日美将密切合作，确保项目尽早顺利落实，并强调在经济安保重要领域共同构建供应链，强化两国纽带。高市仲透露，他计划在3月访问美国期间推进第二轮投资研究。据共同社等媒体报道，新一代核电站建设已成为最有力候选方案。日本政府正结合高市访美行程展开准备，目的是进一步深化日美两国的战略合作。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原定2月19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 AI 影响力高峰会发表主题演讲，就在活动当日临时宣布取消出席。这一决定正值美国司法部近期公布爱泼斯坦相关新文件之际。同一日，英国前王子安德鲁因涉嫌公职人员行为不当被警方逮捕，引发国际关注。盖茨基金会在声明中表示，经过审慎考虑，并为确保焦点在 AI 高峰会的核心议题上，比尔盖茨先生将不再发表主题演讲。基金会未透露具体原因。原先基金会的印度部分数日前还公开确认盖茨将按照计划出席，甚至盖茨本人在印度已展开相关行程。不过就在演讲前几个钟头，行程突然取消，基金会宣布由非洲及印度办公室总裁安库尔·沃拉代为出席。这场 AI 高峰会由印度总统莫迪亲自揭幕，汇集 Google 行政总裁皮查伊、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等重量级人物， 不过盖茨缺席，加上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先前取消行程，令峰会蒙上阴影。盖茨和爱泼斯坦的关联早已不是新闻，他承认曾经和他有数次会面，称这个是严重判断错误。他坚决否认涉及任何非法活动或前往爱泼斯坦私人赌聚，指控为荒谬而且完全不属实。另一方面，英国警方19号逮捕了前王子安德鲁，罪名为涉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安德鲁现年66岁，逮捕当日是他的生日。警方在诺福克郡桑德灵厄姆庄园、伍德农场及伯克郡旧居展开搜查，调查源自爱泼斯坦档案所披露的内容，指控安德鲁在担任英国贸易特使期间向爱泼斯坦透露敏感政府资讯，同时存在性犯罪行为。收到大量指控之后，前王子安德鲁从2019年放弃皇室职责，2025年被国王查理斯三世褫夺头巾和荣誉，改名安德鲁·蒙巴顿·温莎，并被迫搬离皇室住所。19号当日，泰晤士河谷警察局证实逮捕一名60几岁的诺福克男子，虽未公布姓名，但媒体指出此人就是安德鲁，目前仍在拘留中。这个案件标志着数世纪来首位皇室成员面临刑事逮捕。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涉爱泼斯坦案丑闻，英国前王子安德鲁被捕，川普惊爆十日见真章，福特号航母最新部署被披露，普京时日不多，俄乌美和谈艰难收场，高级遥控玩具惊爆，中国机械人落不到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日要闻。涉爱泼斯坦案的英国前王子安德鲁被捕。爱泼斯坦案丑闻持续发酵。2月19号，英国前王子安德鲁被警方逮捕。他涉嫌和爱泼斯坦案有牵连。这个是英国皇室近代史上首次有成员被正式逮捕。据法广法语部直播指出，英国首相司纪贤在 BBC 节目中敦促安德鲁挺身作证。英国警方则宣布，这位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的弟弟确实在当日被捕。警方声明指出，作为调查的一个环节，英国警方当日在诺福克郡逮捕一位60几岁的男子，他涉嫌在担任公职期间有不当行为。调查人员目前正在他的伯克郡和诺福克郡的住所进行搜索。英国警方这个月上旬评估过一条举报消息，指控现年66岁的安德鲁曾经在担任英国贸易特别代表期间涉嫌向爱泼斯坦泄露机密资讯。安德鲁是已故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第二个仔，近年因为和已故的美国富商性犯罪者爱泼斯坦关系密切而丑闻缠身。英国皇室2025年10月30号发表声明说，安德鲁王子此后名为安德鲁·蒙巴顿·温莎，并将搬到私人住所居住，安德鲁的两个女则将保留公主衔头。
中医认为万病源于湿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者是慢性病往往是整体血气不足， 局部又有淤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住嚟，血气不足，人就容易攰，手脚冰冷，冇嚟神气，成日瞌眼瞓。所以调理身体次序唔好搞错喎，先卸再负担，再补充不足，系咪？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嘅废物，补气十八味，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亏空，两样一齐搭配，直达健康根本。而家健康二零，一次过买三樽补气十八味，仲有七折优惠。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即系呢条片嘅下边。有兴趣嘅快啲嚟睇下啦。
美国同伊朗核协议谈判陷入僵局，双方随即在军事层面展开激烈的炮舰外交。据美国媒体最新报道，美国总统川普19号再次重申，伊朗必须同美国达成一份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协议，伊朗不可以拥有核武器，否则将会发生很可怕的事情。川普还表示，未来十天内，全世界将会知道是不是会同伊朗爆发冲突。美国海军最新锐的核动力航空母舰福特号18号开启定位数据 AIS， 已经抵达直布罗陀海峡外，将进入地中海，仅仅花费114个钟就航行了5000几公里，跨越大西洋，平均航速超过24节。有美国官员透露，预计福特号将初步部署在以色列沿海。分析指出，这个部署目的是为以色列和约旦提供额外的防空和反导弹保护伞，用来应对谈判破裂之后可能爆发的冲突。美国已经将具备核打击能力的 B-52 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部署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这个基地是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庞大前沿总部，距离伊朗打击范围只是几英里的。过去24小时来，美军又再加派了50架 F-35、F-22 和 F-16 等战机移驻前线。另外，以色列安全部门也都将警戒提高到最高戒备状态，已经做好和伊朗开战的准备。以色列国防部更加是发表声明表示，以军正在处为可能爆发的多线作战做准备，暗示战线恐怕不单只是局限于伊朗。美国总统川普18号更加是在社交媒体上发出最后通牒，点名位于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基地和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直白地说，若果伊朗决定不达成协议，美国可能有必要利用这些基地歼灭来自一个高度不稳定而且危险政权的潜在攻击。这番言论被视为对伊朗的极限施压，同时亦借机会施压英国不要拱手让出在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岛基地，强调若果美国对伊朗发动攻击，这个基地将至关重要。但据英国时报19号报道，英国拒绝了川普总统使用英国皇家空军基地，包括迪戈加西亚岛和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作为对伊朗潜在打击的发射点的请求。理由是任何攻击行动都需要获得法律和政治批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军方准备好最快这个周末对伊朗发动空袭，但美国总统川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是不是授权行动。一名熟悉会议情况的人士表示，政府高层国安官员18号在白宫战情室开会讨论伊朗局势，川普18号亦听取了中东特使和他的女婿的简报。一名美国官员18号向路透社表示，伊朗预计会在未来两个礼拜内提交一份书面提案，说明怎样解决和美国之间的对峙。 CNN 点出了三个可能会影响攻击的时机。第一个将会是22号结束的冬季奥运会，这个是传统意义上全球团结的时刻，所以一些欧洲官员表示，他们相信不会在冬奥会之前发动攻击。第二个是在18号开始的斋戒月，一些中东盟友的官员表示，在穆斯林圣月期间发动攻击将传达出美国的不尊重。第三个是 川普将在24号发表年度国情之文。莫里奥曾经表示，这场演讲很可能成为川普为他的中期选举聚焦国内议题信息的起跑点。不甘示弱的德克兰当局礼拜四则宣布和俄罗斯在亚曼湾和印度洋举行联合军演。近期亦都曾经在伊朗港口发现俄军轻型护卫舰踪影。19号消息，俄罗斯军舰已经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另外，俄罗斯被称为末日飞机的伊留申 IL-80 指挥机据报道已经降落在德克兰。值得注意的是，过去曾经参与该演习的中国这次并未出现在参演名单中。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反击，宣称伊朗拥有能够将美国战舰送入海底的武器，并于今日在亚曼湾发动和俄罗斯的联合海上演习以示威胁。专家分析说，美伊局势已经进入最后摊牌阶段，若果谈判没办法取得关键让步，中东地区恐怕将会爆发全面战争。伊朗亦都正在公开为和美国的谈判失败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准备。有报告显示，伊朗的炮兵部队已经部署在伊斯法罕周边，并且架设了防护网，以防御四旋翼飞行器和无人机发射的炮弹。除了外部军事压力，伊朗国内局势亦动荡不安。19号据 S 平台账号 Visioner 发出的消息显示，伊朗帕尔钦的军事核设施发生强烈爆炸，随后现场升起可见的浓烟。有推主指出，这两日已经发生多宗爆炸起火事件，都是在伊朗的军事敏感地区，感觉是反政府力量在这里做美以打击前的预演。针对先前反政府示威被镇压的遇难者，民众近期发起40日悼念期活动，在德克兰大型墓园高喊着反政府口号。据总部位于美国的人权行动者新闻通讯社估计，这轮骚乱已经造成超过7000人丧生。据 S 平台账号 The Battlefield 的消息，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19号向所有目前处在伊朗的波兰公民发出紧急警告，指出安全撤离的关键时机正在快速关闭。在几个小时之内，从伊朗撤离波兰公民可能就变得不可能了。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特德·克鲁兹在接受霍士电视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只剩下一条路可走，放弃权力。他说他的政权摇摇欲坠，奄奄一息，他需要时间重整旗鼓。我不认为川普总统会落入这个陷阱。他同时对未来充满展望。他说，未来六个月内，我们完全有可能看到伊朗、委内瑞拉和古巴的政权冧荡。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这个将会是自柏林墙倒冧以来最重大的地缘政治转变。而美国在冷战中不费一枪一弹就赢得了胜利。美国划船下的俄乌新一轮和谈，礼拜三在日内瓦草草收场。艰难是俄乌双方对这轮和谈的共同评价。除了在军事方面有一些进展，包括确定前线位置和停火监督机制，但在敏感的政治问题以及领土等重要分歧上，双方没有取得任何突破。据路透社报道，俄方坚持几乎必须割让其仲未完全控制的顿内茨克大约 20% 的领土。基辅方面则要求收回目前由俄国控制的欧洲最大核电厂扎波罗热核电厂，并且交由美乌共同管理。这个提议被莫斯科罕然拒绝。泽连斯基在深夜的演讲中对结果表示不满，直言涉及领土妥协和领导人会面的核心政治议题仲未获得解决，现阶段无法称结果为足够。针对美国近日施压乌方尽快为达成协议采取行动，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媒体 Axios 专访的时候表示，要乌克兰而不是俄罗斯在和平谈判中做出让步是不公平的。白宫发言人内维特则抱持比较乐观的态度，称 双方承诺将继续为和平协议努力，并且暗示短期内将举行下一轮谈判。莱维特提到，川普认为这场超过四年的漫长战争对两个国家丧生的人民以及支撑援助资金的美国纳税人来讲都非常不公平，借这个机会呼吁双方加速进程。政治分析家奥列格·萨基安指出，对乌克兰来讲，将领土归还俄罗斯根本不合法亦不可行，无论从法律、政治、公众期望即是合法性的角度来看，亦或是从俄乌战争的角度来看，都是这样。在和谈进行的同时，乌克兰城市上空的防空警报依然响个不停。在过去一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共造成至少五名平民丧生，30人受伤，外界仲普遍关注普京的身体状况。从今年2月5号发表完演讲之后，普京就未公开露面。泽连斯基近日隐晦地表示，对方时间不多了。与此同时，更有爆料传出话，来自中共301医院和北韩万寿无疆研究所的顶尖专家，据传已经紧急飞往莫斯科。听讲话还有6名 A 型血的年轻共军暂时随行。自从普京过去曾经对习近平提到的人类器官移植实现长生不老的言论，普京是不是正在说接受某一种秘密治疗呢？如果普京的健康真的出现不可逆的崩溃，俄乌战争会怎样收场？全球政局又会面临怎样的洗牌呢？欢迎留下你的精彩点评。2026年央视马年春晚，中国多家人形机械人同时登场亮相，大秀空翻、跳舞等娱乐噱头。一时间不少人觉得中国的人形机械人已经独步全球，但业界人士透露，观众看到的是精心排练的演示片段和资本路演，而且需要人工在后台发出指令，机械人并没有好像人类那样思考或者是即兴发挥，只是在舞台上可靠地重现动作，形同木偶。近日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段影片显示，总部位于南京的中国龙盘科技集团日前举行2026年新春年会，两个人形机械人结束表演之后走向舞台边准备落楼梯，大脚步浮浮一扑一碌地差点跌低，两名手持遥控器的工作人员即刻上前，先是操控机械人踎下来，接着再吃力地将他们抱落舞台，令到网友在说笑话这些是高级遥控玩具。该贴文写道，听说18号很多人在说讨论对外好懂跳舞的机械人，结果连自己落楼梯都不懂，直白地说是面子工程。网友见到这样，个个在说留言，只能够设定会跳舞的机械人。亦有网友分析说，影片可以看得出中国人形机械人并非是 AI，而是多年前就能够做到的技术，动作都是预设好的，而且必须是一对一拿着遥控器操作，明明就是个遥控玩具，讲到好像飞天遁地那么沙尘。今年的中国新年被认为是最没有年味的一年，有商家透露春联指数反映了中国疫情的惨烈。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他通过常年卖春联的生意人了解到，疫情之后春联就不好卖了，不是因为经济问题，是因为去世的人太多。按照中国传统是要守孝三年，这三年不能够贴春联，亦意味着不用再买春联。知情人指出，行内人士根据往年的春联销售行情推算出国内人口至少减少1/10，也就是按官方数据14亿人口至少减少1.4亿人。现时在春联指数和经济下行叠加影响下，春联生意更加难做，年前原本这些是生意最红火的时候，但今年很多商家感叹经济萧条，店里边没人，街上边没人，摆摊的人呢讲得最多的是人都去了哪里，还有民众直白说没人味，哪里来的年味啊？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